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2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高耀杰这一生，他是国家的罪人还是亚洲英雄？第二个话题是舆论漩涡中的哈佛和 MIT 校长是否应该辞职？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揭露河南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大规模传播的中国医生高耀杰，12月10号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95岁。西方媒体对他的生平与去世给予了罕见的关注与报道。高耀杰因在中国充当艾滋病惨剧吹哨人，被中国当局迫害。为向世界揭露真相，83岁高龄的时候呢，他被对华援助协会辗转营救并流亡美国。高耀杰究竟是国家的罪人还是亚洲英雄？高耀杰生前曾感叹，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这是为什么？如何解释曾经发誓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的高耀杰最后决定放弃李克强提供给他的回国机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啊，对跟那个高耀杰医生呢都比较熟，请这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啊上面提到的几位问题。第一位呢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周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第二位是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博士，傅博士你好。
好，小平好啊，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啊，高耀杰医生的老朋友啊，今天做客我们时事大家谈，谈这个高耀杰。那么我先呢给大家啊这个介绍一下这个高耀杰啊，因为这个我看了这个老报人杨锦麟先生啊，现在是推友啊，在网上说啊，叫周海媚的死啊上了热搜，高耀杰医生的死啊，国内几乎是一片死寂啊。当然西方媒体对高耀杰的去世呢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且呢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那么这个高耀杰呢他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我正好看到啊，这个对华援助协会呢就高耀杰医生来美国的目的只公开声明啊这一封信。那么这封信里面提到了啊，我觉得高耀杰的主要的贡献是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跟中国政府之间呢有一个艾滋病问题的这个争论，那么中国政府呢当时呢在2002到03年那个期间呢声称中国没有艾滋病，而高耀杰医生呢戳穿了这样一个谎言啊，他说这个中国的早就流行了艾滋病，而且呢那个时候的艾滋病在中国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这是他跟中国政府冲突的啊一个根源。那么到03年以后呢，中国政府开始承认中国有艾滋病，但是呢这个艾滋病的原因又构成他们跟高耀杰医生的一个冲突啊，他们拒绝承认国营和私人经营的血库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而高耀杰指出呢，由于当时的国家鼓励血库经济，让这种艾滋病的传播呢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呢这种传播呢主要是在健康人之间啊通过输血的方式传播。那么这个东西呢本来是一个事实和科学的这个争论啊，但是呢这个事实被捉穿了以后呢，当局没有给予高耀杰在学术上和职业上的任何的这个啊礼貌的对待，反而呢把他当成意见人士来对待。安全人员开始跟踪他，窃听他的电话，严密监视他的活动。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高耀杰的保姆在政府的强大的压力下呢，同意在家里监视高医生，把高医生的一切行动都报告给了当局。最后呢，当局给了他啊，相当于2倍工资的这么一个报酬。所以说，这是这个对华援助协会啊，当初就高耀杰医生来美国发表的声明啊。 提到的高佑杰的一些贡献。那么高佑杰呢，他通过走访中国16个省市啊，了解了这个艾滋病的真相，然后呢，他有这个证据去表明他所说的东西都是有根据的，就是这么一个讲真话的人啊，70多岁开始吹哨，但是呢不容易当局，到83岁的时候呢开始流亡美国，最后呢95岁的时候呢客死他乡，啊，这个东西呢就是高耀杰医生的一生。那么下面呢，我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想给这个。傅希秋博士，就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你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情况之下把这个高耀杰给救了出来，那么这个故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我们观众讲一次呢？
好，谢谢陈博士。确实是挺偶然的，那我们基督徒说这上帝的预备啊，就是当时应该是2009年春节期间，那么我给这个高耀杰医师呢发了一个电邮。就是特别的问候他，因为那时候看到有一些特别的报道啊，我们就全家也都很受感动。我说呢，如果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你就尽管说啊。结果呢，几个月之后，他真的给我发过来电邮啊，说他现在处境危险啊，需要这个离开中国啊，请我们帮助啊。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情景下。那我就开始安排，然后当然跟国务院呢，跟那个美国使馆呢，也都直接联系啊。因为高佑杰医师呢，那时候是可以说是透过这个他在体制内的啊，甚至一些军队的退休干部呢用军车啊，把他偷偷的从郑州的家运出来。从这个楼道的后边运出来之后呢，就把它藏在南方的我现在也不能说哪几个城市，但是呢他是还是做了很好的准备那么把护照呢也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时呢那就像这个间谍电影一样那就是要安排把他的护照取走，然后美国使馆同意。可以就是在不跟他面谈的情况下把这个签证给他，所以就把他的签证呢把他的护照呢终于运到北京在北京一个这个桥底下呢我们这个托人呢就把他的这个护照呢给了美国使馆，那后来使馆很快把他的签证签发之后我们就运到这个南方的一个城市跟他会合恰好呢，那么我们对话援助协会有这个员工呢当时是在中国，那么也是正好在中国最后一天，那我们赶紧给他这个买票就是顺利的陪同他到了这个德克萨斯州的米德兰他在我们家里住了7个月多一些应该是从这个2009年的8月8号到2010年的3月10号，我到我太太呢把她那个护送到纽约当时这个事情呢是希拉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是亲自操办的因为他的幕僚呢跟我有这联系当时就是给他了一个给他一个算是一个奖金吧。特别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这样的项目，后来我跟李安友教授呢，那么就帮他填表最后就是他以这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一直到他去世为止那我们我感觉到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就是这个奇迹的发生虽然美国呢我们给他这个当时要办理身份呢很可笑的是呢，那美国的这个移民局呢在第一次办理他的这个庇护的时候呢把他拒绝了这个理由呢这个跟他的个性有关系，那么在面谈的时候这个难民官要问你是不是参与过这个计划生育呢那他老人家也很非常这个爽快也很诚实，说 我自己没有参与过，亲自参与过这个就是强制堕胎，但是他当时是一个医院的妇产科的主任啊，他说他有责任啊，就是说他这个当时是政府强征要求这些妇产科的主任呢，必须担任什么计生，这个委员会的什么什么领导啊，所以他也被迫担任了。那就因为这一个理由呢，就把他的这个庇护呢第一次申请给拒绝了那后来呢，到了纽约之后那么他的身份呢就又重新审核，应该通过了。
好，这也是有趣的故事啊！谢谢我们的傅秋基博士呢，解释一下这个他来美国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我们接着请周福索先生来评价啊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标题就是他是国家罪人还是亚洲英雄？那么亚洲英雄呢，是2002年呢，他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的称号啊。那么此后呢，他又被《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的称号啊。那么他还有很多啊，很了不起的这个称呼啊，大爱的人呐、啊，德兰修女啊等等。但是呢，在中国那边呢，这个流传的一篇文章啊，叫《因艾滋病流亡海外11年，众叛亲离，为何成了亚洲英雄》这篇文章呢，那么就提到，就是说高耀洁众叛亲离，老盼早已去世，儿女拒绝认他，亲人不理解，把他视作国家的罪人，流亡海外的叛徒。所以我想请这个周福索先生，你能不能够解释一下你怎么看啊？这个评价的这种如此的反差呢？
高耀洁一生当然是一个英雄了，当然，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无法兼容于这个暴政和强烈的这个公众意见。其实这正是他伟大的地方在我看来呢，他主要的就是坚守良知，说出真相不畏强暴。关爱弱小，这是就是他一生的一个总结吧。那刚才有显然是来自官方的媒体哈，试图说他众叛亲离等等。当然在美国这边，我们都知道他是如何的受到整个社会的爱戴。那么其实他的晚年在美国，在我看来，还是相对至少是非常平安的有很多的志愿者这个各种 NGO 工作者、学生，然后李安友教授经常去照顾他。那么他维持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生活尽管他就是physically 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房间有很长时间。但是他思维非常活跃他根据他看望的人有一个经常非常积极的对话，就是一直到他去世前人们都感受就是他不像一个就是90多岁的老人，所以他的一生是值得庆贺的。就是按照这个美国这边，要是我们纪念一个人哈，celebrate her life。就是他完整的活出了一个人应该活的样子。当然，正因为这样，他选择了一次一次的流亡，最后选择来到美国。那么其实流亡生活在中共看来哈，这是他们统战的一大法宝，就是说这个流亡所谓众叛亲离哈等等。那么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会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守良知，做出这种选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能够自始至终坚守这个良知，他到了美国，他可以继续把这个真相说出来，那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没有被晋升他没有妥协，没有接受，比方说各种职衔等等这种安逸生活的安排，我想这是的确就是在今天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他个人的这些贡献、成就、品德，反映的是这个政权的残暴无耻。那么，无论是这个 艾滋病本身在中国的大面积发生，还是它产生的原因是一个政府大规模的血浆经济，以及李长春啊、李克强等等啊这些官官相护啊，就是这种黑幕，这在中国是反复出现的。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也是另外一批的艺人啊、就是我经常想起蒋延勇医生，那高耀杰医生和蒋延勇医生非常类似啊，他们都是在关键的时候选择了说出真相，然后救了很多人。那啊，蒋延勇医生当初讲出萨斯的真相啊，很有可能其实阻止了在那个时候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瘟疫的一种可能。可是到四年前这个瘟疫在武汉爆发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就完全被堵上口，甚至没有办法再像他们两位一样发出声音来，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世界性的灾难。如果这个政权存在，这样的人啊，被不断的被迫流亡、被晋升啊，那这样的灾害会一次一次出现的啊，这是我们纪念他生命的意义必须记住的地方。
确实，
这个微信上啊，这个雪树阁这篇文章啊，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一直相信，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说真话的代价都会如此之大。一束光照进铁塔，铁塔里的肮脏龌龊被显现，这束光便有了罪啊。这个呢，解释了这个高耀杰作为国家的罪人呢、这是一个解释的方式。但是呢，这个我看啊，就是有一篇文章啊，它署名啊叫是朱学勤，我没办法跟朱学勤先生去核实啊，发表在《中国数字时代》。那么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儿女们呢，为什么跟这个高耀杰的关系不好啊？你们提到这么一个故事，他说这个2007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当局呢为了保全脸面啊，而不是中原的森林呢。有关方面调动了所有的力量，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啊，又迫使他放弃啊，自动放弃这个国外奖啊，要他自己放弃啊，最后呢，逼着他的儿子跪在了母亲的面前啊，他的儿子说：“你要，这是我的这个前程啊，你要不去放弃的话，我儿子的前程就被毁掉了。”那么，高耀杰用那双手在纸上写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与我啊，曾经因为我受害坐牢3年。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该与儿女无关啊。所以说，这个是他的儿女跟他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他的两个女儿呢，同样作为医生呢，遭到当局打压，大女儿啊被迫调岗至啊行政岗位。小女儿呢被迫辞职，后来呢到加拿大定居。所以这个大女儿称呢，高耀杰虽然拯救了其他人，但却毁了我们的这个家啊。就连高耀杰自己也向一位女士说过，虽然是个好医生，但我不是个好母亲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他啊，这个亲人不理解，视作国家的罪人和流亡海外叛徒的这个来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傅希秋博士，就是说2009年在高耀杰在一次演讲之中呢，就是世界艾滋日记者会的书面发言稿里面，他就感叹为什么这么大的血祸经济啊，血浆经济呢，居然中国没有一个人负责。到2016年的时候，他又说为什么没有人负责，这个没有人负责可能是高耀杰医生的一个终身的一个抱憾。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人负责呢？
这个呢，就像刚才封锁讲的啊，这个是一个中共这个谎言集权的体制啊所造成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悲剧吧。那么高医师呢在我们家里这7个月期间呢，我们是谈了很多啊，他经常给我们讲这些啊，有的时候是在讲到被中共亲情绑架这些细节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嚎啕大哭啊，那就是所以他这个经历的本身呢，就是要做一个取舍啊，是要讲出真相 他知道要他带着这几个硬盘啊，里边啊，就是都是这些他所记录的亲自调查的数据个例啊，就是这些关于中共这个血浆经济啊，这个在各地蔓延的这些数据啊，那他知道如果这些不是由他讲出来，那么就意味着啊，更多的千千万万的生命会被这个掩盖、被丧失。啊，另一个角度，他也知道啊，他这一出走呢，啊，甚至没出走之前啊，就像你提到的这个细节啊，透过他的儿子、他的领导、他的前领导啊、同事啊，都去给他这个进行施加压力啊，亲情绑架啊，甚至呢被迫要跪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一些呢，就是真的啊，是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讲真话啊，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我们在文明世界应该持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伦理啊，但是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下呢变成了万劫不复的一个罪恶啊，所以这个造成其实他也跟我的家人呢分享很多就是在他出来之后呢，家人的一些这个这个情况吧，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包括他的儿子、儿媳妇、女儿们呢，对他的爱还是非常非常的深沉，很多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集团体制下不得不就是要这个低头或者说要配合表演一下，难道他的女儿不爱自己的这么一个老妈妈吗？对啊，那他的儿子呢？实际上是我们是今年7月19号我们那天呢，还是最后去纽约，我跟我太太去看了高耀洁医师他也特别又一次跟我们讲到自己对亲人的思念也提到了其中一个这个孩子呢，甚至到达纽约之后。就是都不敢那个直接去纽约的寓所跟他相处一多少时间，只是在临走之前的这个夜里就要秘密的去他的寓所探望一下这个老母亲，当然这有一些细节呢，可能就因着一些这个孩子还在家里就是他的虽然他们退休了。但是还是受制于现在中共这个这个集权的恐怖的体制之下，对于他们的这个阴影呢还在所以我也不方便说太多但是就是说知道他，你看一个95岁的老人他很明显是他说他不是异议人士，也不是民意人士他所做的跟政治的无关当然在中共的眼里，你讲真话。那就是罪恶的政治，你如果配合他表演就是这个说谎配合他们做这个大外宣做宣传就是最好的政治啊，这个就是跟这个我觉得是个价值观的一个冲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他确实是一个民族英雄并且不仅仅是民族英雄，我觉得是一个世界的英雄就敢讲出这个真话。并且他来到美国这10来年呢，我觉着还是完成了他的夙愿我记得刚接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父母说，我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几本书出来就是把这些真相呢能够全部贡献给世界所以有的时候甚至因为他那时候身体。”其实并不是很好，有时候在我们的家的厕所里，那个蹲在马桶上就睡着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后来也是跟希拉里联系呢？就是让他去纽约，也是因为一个是他年事已高另外他也是国际知名人物如果在我们家里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呢，我们是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他也当时也希望能够就是说专心的。这个写作我们家里呢还有小孩，当时呢走之前呢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们办公室呢确实在这个事情上呢还是就是说帮他做了这个最大的努力 就是叫这个第一万，就是一万封信啊，他就把这个，这么多年来他为这个这个艾滋病人呢的呼吁和他去走访，还收到的信件等等吧，就汇集成书，那后来到纽约，你看又出版了几本书啊，我觉得是说，这是充满真相啊，就是揭露这个黑暗啊，这个曝光。这个真相的这些书籍啊，我觉得是对人类的巨大的贡献。
那个我们的网友的点评也来了啊，这个苦情先生啊，X 网友，那个油管网友，他说这个高先生呢，不仅是亚洲英雄，更是国际英雄，诺贝尔奖欠他一个和平奖啊。那个当然也有一个人叫 Love You 啊，他说美国那么高度肯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那想都不用想，这个人可以确定不是什么正经人啊，你这个。啊，这个思维模式很固定啊。那么于四郎说呢，高耀洁这一生呢，最能说明中国这70年来，中共从来没解决过任何问题，这是他们的能力造成的。我真不懂，甩锅、禁言、封号、打人、抓人、关人，再转移焦点之后，问题解决了吗？不，他还在，而且进一步在恶化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谈，就是说呢。这个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当时的民进啊派了一个记者去高耀洁这个医生的家，当时我也还在民进工作。那么我的一位同事就去采访高耀洁，在这个采访之中呢，高耀洁就透露，就说李克强辗转托人请他，动员他回去。那么他说我没有钱，我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李克强就是说，你不需要考虑经济问题，你可以选择啊，你住在北京也好，住在郑州也好，给你当个教授。那么高耀洁最后呢就想，哇，我这个时候不能回去，你越想要我回去啊，我越不能回去啊。那么在之前呢，高耀洁医生说呀，我死也要死在回去的飞机上。他回去的这个意愿是非常坚决的。那么最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又放弃了回中国的这样一种打算。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钟副所先生，你怎么看啊？如果高耀洁不回去，是不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呢？
我觉得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成就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其实死在哪里无所谓，这种所谓落叶归乡的这种悲情哈，很多也是中共我觉得用来作为统战的一个武器啊，特别对针对流亡中间的人士，很多人都会收到这些包括我自己也经常会收到这样的这种诱惑。那么我的态度也很简单，我说如果回到中国可以继续在海外做的事情，我肯定会回去啊。如果能为六四公开发声，我肯定回去。所以我非常认同高耀洁老师在最后阶段所做的这个选择，就是他选择了正义，选择了良知，选择了原则啊，他没有选择被中共所绑架的这种所谓亲情啊，落叶归乡也好，和家人团聚也好，这是他正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这种坚守原则，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正因为这样，他是就在中共眼里所谓的众叛亲离，但是呢，这是他很大的成就，就是他非常彻底的、完美的活出了他想要活的这个原则关于他亲人的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其实这是，所有，异议人士都面临的一个陷阱，就是这种亲情绑架。那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很清醒的坚守原则和良知，不被这种绑架勒索所屈服就是收买，我想这是了不起的地方，这是我对高晓杰老师非常尊敬的地方。
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请问那个傅秋博士，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2016年时候呢，高耀洁医生写了一个声明发表在网上，那么里面就提到，就是说死后骨灰呢撒入黄河啊，那么他既然生前不能回去，你觉得中国政府最后会满足他的这个心愿吗？
我觉得如果是中共政府呢，连这个 小小的心愿不能满足的话，那么就更显明高医师离开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显明他的这个邪恶的本质的就是在暴露。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骨灰想回中国呢，也是一个对他老伴的一个最后的这个思念的反应吧。因为他经常提到他跟他老伴呢，那就是亲自把他们的所有的退休金积蓄呢，就是每报纸就是简报当时还要简报把一些关于防治艾滋病的常识什么，然后再复印。然后呢，就是每天他说他老伴呢都要去邮局里去邮寄往全国各地邮寄那么他们当然也去一些最偏僻的地方，因为这个血浆经济影响到都是这个最贫困的地方甚至这个是军方都在这个介入获取这个巨大利润的这个血浆经济。所以他那个跑到这些最偏僻的地方的时候，他提到有时候说，哎呀，去到这个地方呢是如此的这个贫穷和落后，有时候到一个家里全家都感染了，那就是蜷缩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那么都是瘦骨嶙峋可以说奄奄这个一息了他把一些药物给他们的时候，那这些有的是这个人呢还握着他的手说，哦，感谢党，感谢政府因为他是感谢毛主席，说感谢毛主席。所以他就苦笑不得他说我不是毛主席派来的但是你是说看到就是说他这个跟他老伴呢这个相濡以沫的这个关系就是非常的深，他们的爱所以我想他这是希望骨灰回国呢希望跟他的老伴呢能够葬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亲情的表达如果连这个愿望中共都要炉子就拦阻的话这个确实是这个邪恶的政权呢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好，谢谢。最后呢，这个话题结束以前呢，我看看我们这个网友的点评这个有关网友呢叫 KC Lin 他说20年代出生的高级知识分子呢，像这样的经历和丰富的人生政治坚毅弱弱的中国人是不会理解的。另外他还说呢，这个他为了把资料带出来才来美国，政府一直逼着他交出所有的资料，他不是为了什么个人享受，书都出版了，他的心愿满足了，毫无遗憾因为确确实实高医生说过，就是说他不把真相说出来他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他出了他该出的书，所以说他也是死可瞑目了另外呢，我们的这个 X 网友呢叫拉卢布不颠覆中华的李大钊呢，他说当年的艾滋村真是惨，男人们献血得艾滋病，然后传染给自己老婆，老婆生孩子后病母乳就是代代相传，讲的这个是当年的这个艾滋村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华荣呢，他说高佑杰是医者的良心，人民的英雄。然后呢 Cherry Lee 这位 X 网友呢，他说这个高医生呢是中国良心，中国良心。那么柴多格呢，他说呢，高鄂杰不只是亚洲英雄，更是全世界的英雄，很多时候中共的罪人就是中国的英雄。所以说我们要感谢这些网友的点评。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就到这里，我要谢谢我们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福所先生和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博士参加我们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舆论漩涡中的哈佛和 MIT 的校长是否该辞职，请大家呢喘口气，我们一会儿呢接着聊。
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知音12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知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知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哈佛大学、MIT 和宾夕法尼亚三所大学的校长近日在众议院就校园访言问题呢接受咨询。由于议员无法接受这些校长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校规的证词，超过70多名两党议员呢呼吁罢免校长，并对三所大学反犹太主义趋势展开调查。目前呢，宾大校长已经率先辞职，但围绕哈佛大学和 MIT 校长的辞职问题的争论呢，正引发美国舆论海啸。国会呼吁罢免校长行动是否涉嫌干涉大学独立？三所精英大学校长不肯承认学生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构成侵略和骚扰，支配当今美国校园的究竟是什么思潮？这一场听证会对美国大学校长们的认知造成的冲击会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位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傅希秋博士。傅博士您好。
您好陈博士，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视频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傅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就首先请问我们的马俊先生啊，因为这个宾州大学的校长呢，他在啊这个听证会之后呢，在面临巨大的这个压力下呢，已经啊宣布这个自己辞职。但是这个主持国会听证会的这个啊众议员呢啊斯坦法尼克他说呢，一个走了还剩两个。但是我看这个MIT 的这个四轮管理学院的这个教授黄养生教授呢啊谈到他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大学系统曾经被觉醒的文化打破过一次，他不应该再一次啊屈服于政客和外部影响的压力而被打破啊，我们需要解决问题，但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大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所以说我想请问马俊先生啊，就是这个国会校这个呼吁大学校长辞职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干涉了大学的这个自主权和独立性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件事情的不同，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宾州大学的校长已经立志已经辞职，那么他的这个辞职呢和其他两位校长辞职目前的状况呢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宾州大学呢更多的受到了当地政客以及州政府的一些政客，包括宾州的议员议会等等很多方方面面的压力。那么关于是否每个大学的这个现在觉醒运动之后需要来第二次被政治所影响来和政治来一次对垒的话，那么我相信这恐怕是美国目前之所以这件事情引发了所有人的关注的一个核心。那么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来自于哈佛大学以及 MIT 的学校的教师，以及我们知道我们的把这些教师称之为这个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或者美国社会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的中流砥柱的这些教授们，大多他们选择了站在这些校长的一面。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标题当中是在讨论啊，这个关于几个校长对于种族灭绝犹太人 这个话题他们的回答没有赢啊，这个遭到了这个议员们的这个驳斥，同时也引发了美国的这个舆论大潮来讲的话，事实上这并非是一个所谓的种族灭绝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假问题。种族灭绝犹太人的问题是在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那样极其人类的黑暗，对犹太人长达千年已久的这种大屠杀，特别是纳粹德国时期以及欧洲其他的这种极端的这些国家和这种思想之下对犹太人的这种种族灭绝呢，令世人所发指。而今天呢，并不存在对于犹太人种族灭绝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一个政治操弄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真问题在讨论的事情。
因为这个纽约州的众议员斯特法尼克他在听证会上问哈佛校长17次啊，是否高喊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违反哈佛校规。那么刚才马俊先生说这是一个假问题，那么我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啊，傅西修博士啊，就是说这个三位校长啊，这个在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时候呢啊，如果是不管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到这里头来回答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校长都是以美国的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标准来回答问题啊，认为他没有啊明显的现实的这个危险，因此呢他啊就不是等等啊。那么究竟是这些校长们在捍卫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还是有些人批评那样，这是这些校长们在搞双标？
我觉得啊，那么在一个角度上，马俊先生讲的是对的啊，就是说现在当然在美国啊，甚至在全世界啊，不构成说啊要灭绝犹太人的啊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啊这个条件。那么我也觉得说应该啊支持啊，包括这几个大学校长的啊他们的这个言论自由啊，那么他们啊虽然是大学校长，也应该享受这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所这个规定的这个言论自由啊，包括在国会里边啊用这个平台来发表他们观点的自由。我觉得不应该仅仅因为这个发表这一个观点啊，就是就要这个被迫辞职。但是啊，我觉得说这个是很反讽的，就是说他们早就应该辞职啊，不是说因为这个是这一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着他们，对不起啊，因着他们，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因着他们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在大学当中灌输这个政治正确，把学生呢培养成政客，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呢，很明显的是有这个是鼓励纵容啊这个大学里反犹主义的啊这个泛滥。
傅西修博士，你要不要先喝一口？傅西修博士，你要不要先喝一口水，把嗓子清清，然后来再来接着回答，或者我让马俊先生先回答，好不好？看了你的，你喘口气。那么刚才这个傅西修博士呢，他说了一半，他说这个在听证会上啊，他支持这三位校长的这个言论自由啊，但是呢，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又听完啊，是对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批判。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位网友叫雷哥啊，那么我在网上看到他做了一个视频，他说这个哈佛校方呢，并没有按照美国标准啊，维护学生教职工的言论自由，他们维护的只是激进左派、进步主义或所谓觉醒派立场一致的言论自由。不一致的通通严厉打压，毫不手软。他说一句话，就是现在美国大多数高校的领导层都双标得很厉害，这是三名大学校长引发众怒的深层的原因。那马俊先生，你怎么看雷哥这位网友的这个观点呢？
我觉得雷哥的这个观点呢，前半部分是对的，后半部分呢，的的确确他对这个现象和本质两个有所混淆。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知道立国之本是美国没有国王啊。那么美国的大学的立校之本是什么呢？ 那就是没有第二个在他们头上的另外一个指挥他们要往哪里走的政客。美国的大学的这种言论自由或者说这种思想的自由呢，是确保美国繁荣昌盛的一个基本点，也是美国引领全世界不断的走向从二战时期反殖民啊，支持各个地方的民主自由以及支持各个地方的民族独立，那么一直接续到今天为止，美国的校园在引领着西方的文明，在引领着人类整个学术的自由的方向。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么我们用一些在社会上普通的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的一种非常简单的一种衡量方式去审视它的话，那势必你会发现这些人又像川普时期所提到的所谓的精英政治或者像啊这个深层政府一样的存在。所以呢，很多人在批评美国的大学的这些啊言论，包括美国大学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方面的，都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标准和这样的一种叙事。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政治正确是错误的话，难道政治不正确就是正确的吗？如果说今天的美国的政治的方向是以美国的州啊，美国纽约州的斯特凡尼克为代表的话，那么大学不正好就是政治不正确的一个方向吗？那为什么要去反对它呢？所以大学的言论的自由，这是确保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一个基础，学术的自由、理解的自由，这是至高无上的。这就像美国的大学的教授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已知的绝大多数的知名教授和学者也好，包括我们看到欧洲的知名的大学的校长、知名的学者也好，都在维护这一点，都在声援 MIT， 都在声援哈佛和声援宾大的校长。原因何在？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可贵的今天的学术自由是来的是多么的不容易，而维护它就是维护所有人的一种自由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我相信的话，如果大家每一个人能够去深入的去学习或者了解一下美国大学言论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来历的话，我相信对每一个人审视这件事情会有更好的帮助，包括雷哥先生也是。嗯，谢谢。
这个我是不同意
这个
我可以
现在。这个必须先生讲，你可以传过来了。好，那么你继续讲。
对，我可以讲了。对啊，就是说我是不同意这个马俊先生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第一，就是说美国的大学啊现在就是在捍卫言论自由了啊，成了第二啊，美国的大学啊他所说的是也成为引领这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啊这个堡垒啊。那么你如果看这个最近的民意测验啊，这个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同意啊，就是说这个观点，就是说都也没有感受到啊，一个是啊美国的大学啊，尤其是精英大学，好像是在所谓的引领啊人类的这个文明和进步啊，也没有啊就是说感受到这些大学成为捍卫言论自由的堡垒。啊，恰恰相反啊，这些大学呢啊是打着这个政治正确啊，包括这个所谓的 DEI 啊，就是说啊以这个多元呢、啊，以包容啊，以这个所谓平等为口号，那么凡是跟他不同的，那都要斩尽杀绝，都要封锁啊，并且比较可笑的是啊，那么在中国啊，这个在这个新疆发生集中营的事情上。在中共的人权是极大的这个受到啊在这侵犯啊，所有这个13亿人口，甚至现在已经延伸到海外的这种啊这个跨国威胁的这些事情上啊，这些大学有哪一个大学啊就是说这个讲话了呢？有哪一个大学啊有这个支持他们的学生团体来讲话呢？反而是啊，进行自我啊，这个封锁啊，自我审查、自我封闭啊，打压这些啊不同的意见啊，所以这个呢啊，所以这些我是虽然我说支持这些大学校长呢啊，不应该因为纯粹的政治压力而辞职啊，但是啊，他们应该为他们的啊审查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啊，打着所谓的开放啊，打着所谓的这个包容，打着所谓的多元和平等的旗号啊，却是在这个镇压啊，在封锁啊，在限制啊其他 这跟他不同的啊，这个 DEI 的言论的啊，这个他们这些这个行为呢啊，他们早就应该辞职。那么，并且这个是一个肿瘤啊，是一个大的问题啊，不啊，我觉得说不是因为啊，就是说这三个大学校长辞职了会解决啊现在的啊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啊，你包括啊我们在疫情期间啊，甚至连。啊，说这个武汉这个词，说这个肺炎，武汉肺炎是来自于武汉，啊，这些都受到封锁，啊，都会被列为是右派的阴谋，啊，啊，这些呢，这些大学是起到了这个吹波助澜的作用，啊，并且他们是集体的沉默，啊，集体的支持这种言论的封锁，并且还提供啊给这个武器化的啊美国的这个啊这个执法部门。啊，所谓的学术的证据啊，来去这个对啊，可以说对美国和世界人民都是残害性的这个影响的。到现在呢，这个恶果已经出现了啊，我觉得说他们应该为这些事情而感到这个羞耻，而感到耻辱啊，应该早就应该辞职。
对啊，我想请问马骏先生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白宫啊，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发表的声明称啊，任何主张系统性杀害犹太人的言论都是危险和令人反感的，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言论。那么哈佛大学呢，后来在他支持这个 gay 继续连任这个哈佛校长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官方的声明也承认赋予种族灭绝是卑鄙的，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但是这三位校长在这样一个听证会上对斯特凡尼克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他不肯正面回答，你认为他们的回答是不是有问题呢？
我认为他们的回答并没有问题。首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议员，纽约州的这位啊，这个斯坦凡尼克议员的这个问话是一个假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极度有陷阱性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事实上在维护法律和言论自由方面是非常的标准的一种回答。虽然说这个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但是这是一种方式，就像刚才傅西修牧师所讲到的一个重点，就像在武汉病毒这件事情上，很多大学以及我们看到的美国像纽约时报呀，很多人都反对使用武汉病毒这个词汇的原因呢，我相信很多人是理解的，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啊。事实上这是一种标准，标准是什么呢？病毒就是病毒，因为我们不能够赋予某一个地名或者某一个国名，就像川普所讲的中国病毒一样。那么我在纽约的大街上经常在曼哈顿会遇到有人啊向我说中国病毒，这样指责我，对我来讲，因为他们的话语的来源呢，就来源于这些政治人物。而大学这些地方如果去将一个病毒是啊，就是确定为某一个地方的话，就像西班牙流感对西班牙人的污蔑长达几十年一样，我相信这是一种文明和进步的，我绝并不认为这是啊一种好像在保护共产党。同时呢，我也想在这里讲一讲关于维吾尔人的集中营的过程当中，美国的各个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包括 MIT， 包括宾大，今天的这个三座风口浪尖上的大学，他们有无数的部门、学者，包括校方对于这件事情的谴责，以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等等，很多事情都有。那么他们在维护校园当中有人支持共产党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并没有去对这些人呢施加更大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他们不是执法机构，他们不是 FBI，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容许校园里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因为那些人支持共产党的人，虽然我们很不喜欢他们，或者认为他们的思想有问题或者怎样，但这就是言论自由。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思想有问题而禁止别人说话。我们的基础是，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包括你的标点符号，但是我们必须得维护你发言和说话的权利，我相信这是一个自由的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每一件事情的特殊性和细致性。那么这三位校长的回复都是惊人的、出奇的、相对一致，而本身他们对于任何的种族灭绝都是在谴责的，而且他们都是不接受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不好而这个要受到什么样的谴责，我并不认为回答不好一个问题就会受到谴责。就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回答一个问题不好，我就应该受到谴责吗 ？No， 这是我言论自由和我认知范围的一部分。而学校和国家就是要保护每一个人 理解不同，看待事情方式标准不同，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个境界。就像我们上一节的节目当中主持人陈小平先生所讲，在评价高耀洁女士的时候所讲到的那句话，任何国家和任何地方说话都是，如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话，特别说真话，那么这个世界还很悲惨，我们更应该维护的是言论的自由。谢谢。
那我
这个我们有一位来自油管的网友，好，你等会儿我练一个，练了这一句之后，我们请马俊先生回应一下，然后接着让傅西秋博士回应。这个切瑞利呢，这个网友呢来自于油管，他说哈佛可真言论自由，保守派去开讲座都不行，双标的不要太厉害。那么刚才马俊先生说，你说哈佛是什么都言论都可以讲，那么这个网友说搞保守派去开讲座都不行，那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的点评呢？
我觉得这样，这位网友说的是一个，就是很多人认为的一个事实。所谓的哈佛也好 ，MIT 也好，或者是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这些我们已知的国际名校，他在选择某人去讲课的时候，他首先要审视的是这个人有没有种族问题，这个人有没有宗派主义问题，这个人有没有民族主义问题等等这些最基础的标准。那么，如果他有类似这样的出格的，比如说他们在把BLM 运动描述为所谓的打砸抢，所谓的等等，用一个点去覆盖所有的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拒绝这样的人士前往的。这就是这些学校的一种标准，他会容忍你说各式各样你自己意识不到或者认识到或者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但他绝不容许你说杀了穆斯林或者杀了犹太人或者杀了维吾尔人是正确的这样的话语的学者，他一个都不要。那么每一个保守派的到底是怎么样去确定他是不是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等这些言论或这些学术问题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首先是在挑这个，而不是在挑保守的。就像哈佛大学也有很多保守派的一些学者，但是他们首先是人文主义者。大学的对任何一个讲座或任何一个学者的要求，首先他是不是和生命站在一起，和人文主义本位精神站在一起，这我相信是每一个大学选择的最低标准。谢谢。
好，那么傅西秋博士，请你回应一下，只有一分钟。嗯，
对，我就是回应这个关于斯坦凡尼克啊，他是不是问的那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他的基本的伦理的范畴。实际上，他问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用 yes or no 是和不是的一个非常，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人类生活的基本道德上可以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问的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号召对犹太人进行就是说屠杀或者灭绝是否违反了哈佛的本身的这个这个校园的规矩。那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在大学校园里的这个这个社团组织或者说这些极端的组织呢在大规模的就是呼应哈马斯的组织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说从海到从河到海那就是这个口号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磨掉。那么
那个傅博士，我们还有你还有二十秒。
对，你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一个非常可以说在人类的基本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根基上可以用是或者不是马上来回答的不需要用律师的这个准备好的演讲稿来进行回应的这就是说明他们自己也是在自我进行言论这个
好
自我限制。
谢谢我们的那个傅博士，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对华研究协会的傅西秋博士和独立视频人马俊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是中国经济是否陷入僵尸化，北京对挽救经济有无良方。欢迎网友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和观众的点评。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